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桓公准备东游，向管仲问道：我出游就像车轴转动一样，难道琅琊？司马说：这也是先王的出游啊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管仲回答说：先王的出游，春天出去考察农事中那些没有本钱的，叫做游；秋天出去补助百姓中那些不足的，叫做息；那种大队人马出行而吃百姓粮食的，叫做亡；只顾享乐而不返回的，叫做荒。先王对百姓有游和息的事业，自身却没有亡和荒的行为。桓公退后拜了两拜，说：这是宝贵的法则。管仲又对桓公说：没有翅膀而能飞翔的是声音，没有根而能稳固的是情义，没有方向而能丰富的是生命。您也要稳固情义，谨慎声音，以严格遵从生命，这叫做道的荣耀。桓公退后拜了两拜，请求按这些话去做。管仲又对桓公说：承担重任的没有比身体更重的，路途险恶的没有比口舌更怕的，期待而遥远的没有比年岁更久的，用重任走险路到达远期，只有君子才能做到。桓公退后拜了两拜，说：夫子多次用这些话来教导我。管仲回答说：饮食和动静是生命的保养，好恶、喜怒、哀怨是生命的变化，聪明而合于事物是生命的德行。所以圣人调和饮食，适时动静，驾驭六气的正常变化，禁止声色的过度，邪行不在身体上出现，背里的话不从口中说出，宁静而不扰乱生命，这就是圣人。从内心发出，亦从外部表现。因为仁，所以不把天下作为私利；因为义，所以不把天下作为私民；因为仁，所以不代行王政；因为义，所以70岁就退位。因此圣人崇尚德性而轻视功绩，尊重道而轻视财物，道德存于自身，所以不被外物迷惑。因此身在草野之中，却没有恐惧之意，南面治理天下，却没有骄傲之色，这样然后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。所谓德，就是不动而人们急于行动，不告知而人们知晓，不作为而事情成功，不召化而人们到来，这就是德。所以天不动，四季运行而下，万物化生；君不动，政令臣部而下，万功成就；心不动，驱使四肢耳目，而万物各得其理。少交往而多亲近，叫做知人；少做事而成功，叫做善于使用；听到一句话而贯通万物，叫做知道；多说话而不恰当，不如少说话；博学而不自我反省，必定有邪僻。孝悌是人的根源，忠信是交往的福庆。内心不考察孝悌，外表不端正忠信，离开这四条原则而去诵读学习，是自取灭亡的人。桓公第二天在粮仓射箭，管仲和席鹏来朝见。桓公望见二人，放松弓弦，脱下敝衣，迎上去说：如今那鸿雁春天北飞，秋天南飞，从不失去时节，只是因为有了羽翼，才能在天下传达心意吧。如今我不得志于天下，难道不是你们二人的忧虑吗？桓公说了两遍，二人不回答。桓公说：我已经说了，你们为何不回答？管仲回答说：如今百姓忧虑劳苦，而君上一使无定时；百姓忧虑饥饿，而君上加重赋敛；百姓忧虑死亡，而君上急于用刑。像这样，再加上清净女色，疏远有德之人，即使鸿雁有翅膀，渡大水有舟船，对君上又能怎样呢？桓公局促不安地后退。管仲说：从前先王治理百姓，百姓忧虑劳苦，君上就按时一使，百姓就不忧虑劳苦了；百姓忧虑饥饿，君上就减轻赋敛，百姓就不忧虑饥饿了；百姓忧虑死亡，君上就放宽刑罚，百姓就不忧虑死亡了。像这样，再加上清净有德之人，疏远女色，那么四境之内的人看待君上就像父母一样，四境之外的人归附君上就像流水一样。桓公放下弓箭，拉着车绳上车，亲自驾车，管仲坐在左边，席鹏陪乘。月初三日，在礼官引荐二人，拜了两拜，叩头说：我听到二位的话，耳朵更加聪慧，眼睛更加明亮，我不敢独自听受，要把它进献给先祖。管仲和席鹏拜了两拜，叩头说：像君王这样的王爷， 这不是我们的话，是君王的教导。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，并下令说，老弱之人不受刑罚。三次宽宥后再定罪，关卡稽查而不征税，市场管理而不收租，山林水泽堤防按时节禁令和开放，也不征税，草则严明归附他，如同市场里的人群。三年教化百姓，四年选拔贤能作为官长，五年开始出动战车。于是南伐楚国，兵临失城，北伐山戎，拿出东葱和戎斗，步行天下。果然三次匡正天子，九次会合诸侯。桓公在外住宿，不用顶进食。中父诸子对工人说，为什么不出去跟随呢？君上将要有出行，工人都出去跟随。桓公发怒说，谁说我要出行？工人说，贱妾从中父诸子那里听到的。桓公召来中父诸子说，你从哪里听说我要出行？回答说，妾听说君上在外住宿而不用顶进食，不是有内忧就必定有外患。如今君上在外住宿而不用顶进食，君上不是有内忧，因此妾知道君上将要出行。桓公说，好，这本来不是我与你谈的，但你的话却说到了，我因此告诉你，我想招致诸侯他们不来，对此怎么办？中父诸子说，从妾自身不为人持守接见以来，未曾得到过别人的布匹纺织，想来是另有原因，不够审慎吧。第二天管仲朝见，桓公告诉他此事，管仲说，这是圣人的话，君上一定要实行。管仲卧病，桓公去探望他，说，仲父的病很重了，如果不幸而不起，这正是我将移交给谁。管仲没有回答。桓公说，鲍叔的为人怎么样？管子回答说，鲍叔是君子，即使千乘之国，若不按正道给他，他也不接受。尽管如此，但不能让他执政，他的为人喜好善而憎恶恶太甚，看见一恶终身不忘。桓公说，那么谁可以？管仲回答说，席鹏可以。席鹏的为人喜好向上学习而向下请教，我听说用德给予人的叫做仁，用才给予人的叫做良，用善胜过人的，没有能使人服气的，用善养人的，没有不使人服气的。对于国政有不知道的，对于家事有不知道的，那必定是席鹏了。而且席鹏的为人，在家不忘公门，在公门不忘齐家，侍奉君主不二心，也不忘自身，用齐国的钱币救济路旁贫困人家50户，那人不知道，真是大人啊，那就是席鹏。桓公又问，如果不幸失去仲父，那几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吗？管仲回答说，请君上停一下，鲍叔牙的为人好直，宾虚无的为人好善，宁戚的为人能办事，孙在的为人善于言辞。桓公说，这四个人难道没有一个超过别人的吗？我一起任用他们，却不能使国家安宁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鲍叔牙的为人好直，但不能为国家而屈身，宾虚无的为人好善，但不能为国家而屈身，宁戚的为人能办事，但不能适可而止，孙在的为人善于言辞，但不能诚信沉默。我听说消长盈虚，与百姓一同屈身，然后才能使国家安宁，不得已的话，席鹏大概可以吧。席鹏的为人行动必量力，举措必量计。说完喟然而叹说，上天降生席鹏是作为我的舌头，我身体死了，舌头怎么能独自活着呢？管仲说，江国和黄国靠近楚国，我若是死了，君上一定要把他们归还给楚国而寄托于楚，君上不归还，楚国必定私下占有他们，占有他们而不救援则不行，救援他们则祸乱从此开始了。桓公说，好。管仲又说，东郭有狗吠叫，早晚想要咬我，我拴着而不让他得逞，如今那一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，怎么能爱君上？君上一定要除掉他。桓公说，好。管子又说，北郭有狗吠叫，早晚想要咬我，我拴着而不让他得逞，如今那树雕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，怎么能爱君上？君上一定要除掉他。桓公说，好。管子又说，西郭有狗吠叫，早晚想要咬我，我拴着而不让他得逞，如今那位公子开方放弃他千乘之国的太子地位， 而陈氏君上，他的愿望是想从君上这里得到超过千乘的好处，君上一定要除掉他。桓公说好。管子于是去世，死后十个月，西鹏也去世了。桓公除掉了一牙、树雕、魏公子开方，但五味不调，于是又召回一牙，宫中混乱，又召回树雕，好话和碑词不在身边，又召回魏公子开方。桓公对内不自量力，对外不衡量邦交，而竭力征伐四邻。桓公去世，六个儿子都谋求立位，一牙与魏公子在内与树雕勾结，一起杀了众官吏，而立公子无亏。所以桓公死了七日没有入殓，九个月没有安葬。孝公逃奔宋国，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，在兖地作战，大败齐军，杀了公子无亏，立孝公而回。襄公在位十三年，桓公在位四十二年，